亲爱的家人，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约书亚记22章10到34节。我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的那边筑了一座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又打发10个首领与菲尼哈同去，就是以色列每支派的一个首领，都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他们到了基列地，见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筑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业。只是不可悖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之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于是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回答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他是知道的，以色列人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是干犯耶和华，愿你今日不保佑我们，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或是要将燔祭、束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我们的罪。我们行这事并非无故，是特意做的。说恐怕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有何关涉呢？因为耶和华把约旦河定为我们和你们这流便人、加得人的交界，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了。这样，你们的子孙就使我们的子孙不再敬畏耶和华了。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献燔祭，也不是献别的祭，乃是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中间做证据，好叫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份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并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乃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神帐幕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束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祭司菲尼哈与会中的首领，就是同来的以色列军中的统领，听见流便人、加得人、马拉西人所说的话，就都以为美， 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对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人说，今日我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因为你们没有向他犯了这罪，现在你们就以色列人脱离耶和华的手了。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与众首领离了流便人加德人，从基列地回到迦南地，到了以色列人那里，便将这事回报他们。以色列人以这事为美，就称颂神，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德人，毁坏他们所住的地了。流便人加德人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为什么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要在约旦河东岸筑坛呢？回溯到民数记32章，讲到流便子孙和加德子孙牲畜非常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的地方，他们就来见摩西说，我们若能在你眼前蒙恩呢，求你把这地赐给我们产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但是他们愿意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是妇人孩子就留在约旦河的东岸，他们不回家，直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他们不会和以色列人一同承受约旦河西边的产业，因为他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所以流便人加德人选择在约旦河东边为他们的产业，因为这片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既然这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为什么他们回到约旦河东的地却又感到不安呢？家人们，你是否有过好像什么都不缺，生活也很顺利，但心中却没有平安呢？这个不安全感从哪里来的呢？希伯来书4章讲到，神已为我们预备了安息之地，但安息是需要进入了。进迦南地就是表明进入安息。这虽然是一个预表，但那九个半支派的却实实在在地进入了神的应许，进入了安息。而回到河东的那两个半支派，虽然也拥有了他们所要得的产业，在那里有可牧放牲畜的美地，可以与家人团聚，但是他们却没有进入神起初所定规要给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心中没有安息。表面上看来，好像约旦河把他们与神隔绝了，因为神的约柜在示罗，在那里有耶和华神的祭坛，有耶和华神的帐幕，每年要按着节期要过约旦河去敬拜神。约旦河已经不再是干地，所以行起来并不容易。在河东没有神的帐幕，他们好像成了与神无份无关的人。这样的想法使他们感到心中的不安。而为了除去这个不安，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他们要用这一座坛来证明他们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用这个筑坛来除去心中的不安。可是这样的不安真能透过这一座坛来除去吗？圣经上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在河东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看重神应许的产业，也不看重神自己，所以筑了一座坛来做见证，这只不过是自我安慰，安慰自己能是神的子民。人在外面做的，并没有给人加添什么保证。人在神面前所站的地方若不对了，再做一些什么也不能改变他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家人们，一切在主以外的事物虽然可以带给人一定程度的满足， 只是这样的满足却不会带来安息的。也是说，凡到我跟前的，我必使他得安息。即使我们心中没有安息，就是我们没有来到耶稣的跟前，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不是任何外在物质或者行为能够解决的。安全感是人性所需要的，人的心灵需要一个安全感。有的人想在工作上寻找安全感，就拼命地往上爬；有的人拼命赚钱，因为银行的存款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全；有的人靠买保险来让他觉得安全。家人们，你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呢？如果神把你现在所拥有的拿走，你是否能觉得有安全感呢？当以色列人听见族谈这件事，非常的愤怒，就聚集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因为神吩咐百姓不可以效法迦南人随处足坛献祭，只能到神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求问神。因此河东的支派不可以私自足坛献祭，而应该到河西的会幕那里献祭。以色列人打发了十个首领与祭司菲尼哈去处理这件事。菲尼哈用百姓共同经历从拜比尔的罪孽和亚干在那当灭之物上犯了罪这两次的失败，来劝告河东两半支派的人不可悖逆耶和华，因为神百姓中少数人犯罪也会破坏了整个整体的见证，会连累到全体。两个半支派的人解释了足坛的用意，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乃是作为你我中间的证据，所以他们给坛起名叫正坛，意思说这坛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他们用心良苦地用正坛来提醒自己，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神已经吩咐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也安排了利未人分散在河东的支派中，以维持神的百姓与神与人之间的合一。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人若觉得神的安排不够，想要在神的话语上另外再加添什么，即使是出于好意，也是无知而危险的，因为人所加添的必然会越走越偏。爱神就是顺服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应许来得着享受他所赐的产业，按照神的方式来献祭，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爱神。这坛没有使他们恢复安息的果效，只有回到神的心意去，才能够恢复里面的平静和安息。整个事件误会虽然解开了，政坛的利益以色列人虽然以为美，但这并非神的心意。神与人的关系并不能依靠人所建的政坛来维持，只能靠神的话，顺服神的命令去行。两个半支派所需要的做的，其实如以色列支派的代表所说的，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得地为业。他们需要回到原点，回到神的应许之地得地业，才能进入真正的安息。家人们，你是否有过在开车时错过了该转弯的路口，开了一段之后发现不对劲？例如我就习惯回到原点再重新出发。属灵的道路也是这样，当你发现自己走错路时，回到走差的地方再重新出发。有一首流行歌叫《没有离开过》，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的： 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了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仍在等我，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在我们走岔的地方，他仍在等我们，没有离开过。如果你心中已失去了安息，那么我一定要问主，我们在哪里失去了他的同在？是不是我们在哪个地方没有顺服神，回到走岔的地方重新来过？因为我们的神仍在那里等我们，从没离开过。不要妄图用人为的方式来弥补所犯的错误，那样只会离神越来越远。今天我的分享就在这里结束，我做个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要有属天的眼光，看重你所赐的产业，而不是我们肉眼以为美的产业。你喜欢我们听命胜于献祭，因为顺服你的命令才是我们最好的结局。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灵，当我们发现自己走错路时，能够勇敢地回到原点，重新出发，而不是妄图用人为的方式来弥补错误，因为你仍在原点等着我们回头。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